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大家好，欢迎参加加克斯 ASCO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Symposium 临床数据解读电话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精英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免责声明。本次会议仅服务邀请参会的广大投资者，为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参会者内部使用，不得公开发布。加克斯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本次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的转载转发均属侵权，加克斯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加克斯不承担因转载转发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在会议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接下来请允许我介绍今天参与本次会议的公司管理层，他们是公司董事长兼 CEO 王应祥博士，公司临床开发高级副总裁丁宇丽女士。下面有请公司领导发言，谢谢。
好的，你开始说。大家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可以的，领导。
哦，好的好的。那个各位投资人大家下午好啊，这个新年伊始，现在啊，那么各位新年好。首先呢，非常感谢各位对加克斯一直以来的关注。那么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在一月份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在旧金山召开的这个2024年 ASCO GI 大会上，发布了我们格莱雷赛在胰腺癌及其他实体瘤中的一个疗效和安全性的数据。那么是一个口头报告的形式来给各位做一个更新。那下一个。好的，那么我们在 ASCO 亲爱大会上呢，是由我们北京肿瘤医院消化内科的李健主任作为这个文章的第一作者，那以及我们这个口头报告的 speaker 在大会上进行了一个报告。那么在大会的现场呢，也得到了这个同仁同行对于我们格莱雷赛在 KRAS G12C 这个赛道上一个优秀的一个疗效和良好安全性的一个表现， 得到了这个同仁的一个认可，在这个讨论部分呢，也尤其提到了我们这个药的这个安全性比同类的产品要更加突出，疗效目前也是更加突出，因此呢，也是期待我们在这个消化道领域的这个研发能够加速的一个进行。下一个。那大家知道，就是在 KRAS G12C 呢是存在于多个广泛的存在多个磁体瘤中都有具有这个广泛的突变，除了肺癌和结直肠癌以外呢，在胰腺癌当中的这个 KRAS G12C 突变率在 1%-3%， 那有的文献也是报了 1%-2%， 这个来自于不同文献的一个参考啊。那么在其他的一些罕见的肿瘤，像小肠癌、阑尾癌啊，还有复合肿瘤、子宫内膜癌、宫颈癌等等都有发生，那么突变率呢也在 1% 左右，是属于比较罕见的一个突变。那前期加科斯的格莱雷赛呢在2022年的 ASCO 上公布了我们肺癌的一个早期的一个爬坡扩展阶段数据，2023年在日本的 AACR 上我们公布了我们肠癌单药以及联合系统西单抗的一个疗效数据，都是比同类产品有一个更优的表现。那本次我们是公布了在胰腺癌及其他的罕见突变的这些实体瘤中的一个疗效安全性的数据，下面我会给各位来进一步做详细的汇报。那这张是我们格莱雷赛在中国以及在美国和欧洲、以色列等地区开展的一个一二期临床研究的一个设计。那么我们是两个分开的一个 protocol 独立进行的，中国是中国研究，美国、欧洲、以色列是另外在1001研究。但是我们的设计是类似的，从爬坡然后到扩展。另外，那么在扩展阶段呢，我们设计了三个队列，包含肺癌、肠癌，那第三个队列就是胰腺癌以及其他实体瘤。那本次我们就是公布的是胰腺癌及其他实体瘤的数据，可以看到我们共入组了52例受试者。那可以看到这52例受试者的一个基线的分布来看呢，其中我们有31例是胰腺癌患者，那有21例是来自于叫 multiple tumor basket cohort， 就是多瘤种的一个 basket 队列，一共有21例患者。那从患者基线来看呢，都是中位年龄在6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居多，那么男性的患者占据了50%以上。那么在来自于中国的患者是居多的，一共有45例患者，有7例患者是来自于欧洲和以色列地区。那大部分的评人ECOG评分呢是在1分。那在过去的治疗件数来看呢，有 50% 的病人是过去接受了一线的治疗， 46.1% 的病人过去接受了二线及以上的一个治疗，属于晚期经标准治疗失败或者进展以后的一个病人人群。那么从瘤种分布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多瘤种的这个八期队列当中呢，我们入组了8例胆道肿瘤的患者，那胃癌入组了3例，那小肠癌入组了3例，还有阑尾癌入组了2例，其他的像宫颈癌、头颈癌、卵巢癌等等呢，我们各入组了1例患者。对，那从这个总体人群和分瘤种的这个客观缓解率疗效来看，可以看到在50例可评估的这个患者当中，疗效可评估的患者当中呢，其中有2例患者是疗效不可评估，有1例是因为治疗后发生了死亡，另外一例呢是没有收集到他的这个总评的结果。在50例疗效可评估的这个患者当中，总体的 ORR 反应率在 56%， 确认的这个 ORR 呢是在 48%。 那在胰腺癌人群中呢，也就是说31例疗效可评估的患者中，我们的 ORR 呢是 54.8%， 确认的 ORR 是 41.9%。 那么在其他的多瘤种的队列当中，19例可评估疗效可评估患者， OR 以及确认的 OR 都是 57.9%， 也就是说所有的11病因期2的患者呢都得到了确认。那么从这一系列的疗效的数据，就是 OR 数据来看，横向对比目前同类的 KRT CRC 的产品，我们的 OR 结果目前来看都是最佳的。在那么分流种来看，在胆道肿瘤中，我们有7例这个可疗效可评估患者，可以看到呢OR 和确认的 OR 是 71.4%， 疗效表现是非常佳的，这个也是优于同类的像明阿吉他们公布的这个数据。在胃癌中呢，3例患者 OR 2例患者获得了 PR 的疗效， OR 结果是 66.7%。小肠癌的患者呢，这个3例患者中有2例是 PR OR 3例患者都获得了缓解，这个 OR 100%。那么从这个游泳图在胰腺癌患者当中的这个瀑布图和游泳图的数据来看，可以看到在胰腺癌人群当中呢，绝大部分的患者在治疗后肿瘤都有缩小，而且缩小超过 50% 的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这个有 22.6% 的病人说肿瘤缩小这个消费大于 50%， 这个呢意味着是一个肿瘤的缩小深度也代表它的一个获益的程度。那在数据发表截止日的时候，也就是3月6号的时候呢，我们依然有 49% 的胰腺癌病人仍然在接受治疗当中。那从整体胰腺癌患者这个 PFS 和 OS 的这个结果看一下，对 PFS 和 OS 的结果来看的话，这两个数据呢，长期的这个生存数据呢，已经成熟，在胰腺癌当中，这个中位的 PFS 达到了 5.6 个月，然后总体的这个生存期的中位值呢，达到了 10.7 个月，这个数据也是跟同类产品比较来讲，目前是最佳的。下面，那在多瘤种的这个其他多瘤种的这个8T队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也是绝大部分患者他的肿瘤缩小都有不同程度的缩小。那有 31.6% 的病人呢，他的肿瘤缩小超过了 50%。刚才讲到确认的 OR 是 57.9%， DCR 是 84.2%。截止到数据这个截止日的时候呢，有 36.8% 的病人，就是有7个病人依然还在接受治疗中。那最长时间接受治疗病人呢已经超过了84周，也就是一年半以上的一个时间。那从这个多瘤种8T队列的这个生存的数据来看，可以看到那在这个人群中19例疗效可评估的患者呢，我们中位的 PFS 是 7.0 个月，那中位的这个 OS 呢目前还没有成熟，12个月的 OS 率呢达到了 54%， 所以预期在中位的 PFS 中位的这个 OS 的结果可能要比12个月还要长。等一下，以上呢就是关于在胰腺癌和其他实体瘤中的一个疗效的总结。所以因此本次公布的数据呢是比较成熟，不单单有 ORR 的结果，同时我们 PFS OS 的结果也相对比较成熟了。那么在这个安全性的安全性的总结来看呢，在这52例总体人群当中呢，我们的这个总体的这个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是在 98.1%， 那么大部分呢判断为跟药物相关的这个 TRA 发生率在 92.3%， 但是这个大部分的这个 TRA 呢它都是在一级或者两级，大于等于三级的这个 TRA 的发生率呢是在 25%， 但是没有导致药物永久停药或者死亡的 TRA。那导致药物剂量减少的 TRA 发生率呢只有 9.6%， 也就是说大部分患者呢是能够长期的耐受这个 该雷赛的治疗，稳定的钙，稳定的获益。那么最常见的这个 TIA 的发生主要在于贫血，像肝功能的异常，胆固醇升高啊，转氨酶的升高啊，以及乏力。那么其他 GCRC 是比较常见的消化道不良反应发生了，在我们的药当中有，但是都级别都是一到二级，比较轻微，不需要处理，患者也能够很好的耐受。这个也就是说可以，这里呢也是为什么格莱雷赛在胰腺癌及其他刺激瘤人群中疗效比较优异的一个原因，安全耐受性好，那么也能让患者长期的一个治疗和获益。好，下一张。以上就是关于格莱雷赛在胰腺癌和其他刺激瘤中的一个疗效安全性的总结。所以从疗效来看的话呢，首先我们在胰腺癌中31例患者已经初步证实了我们的一个优异的一个临床的疗效， ORR 结果是在 41.9%， PCR 呢 93.5%， 中位的 PFS 呢是在 5.6 个月，中位的生存获益呢是在 10.7 个月，这个是远远超出了目前胰腺癌的标准治疗，也就是二线的化疗，这个超出了三倍还要多的一样的这么一个 ORR 的一个数据。那么在其他的多瘤种的 VASCI cohort 当中呢，我们的19例患者我们的 ORR 结果是 57.9%， 而且所有患者都能够得到确认的这个 PR 获益。那 PFS 呢是在 7.0 个月，中位的这个生存数据呢还没有成熟。那么在这个多瘤种队列中，胆道肿瘤、胃癌以及小肠癌等等这三个队列，这三个人群呢入组量相对多的，也是看到非常明确的一个临床的获益。因此总结来说呢，格莱雷赛呢在这以上人群中有一个很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那么初步的数据支持我们在这个胰腺癌以及其他多瘤种队列的加速的开发。未来希望这个药能够不仅在中国，而且在美国和欧洲，我们能开展这个国际的临床开发，加速这个产品在国际的上市。那么目前胰腺癌的注册研究在中国已经开始，已经在入组中了。在美国 FDA 的这个关键研究的交流我们正在进行中，以及我们同时还申请了胰腺癌在美国的这个孤儿药的申请，也已经递交了申请的材料。那多瘤种队列的这个其他这个 VASCI 队列的注册研究呢，我们也在计划中。好的，下面那接下来呢，就我把公司的业务的近期的一些进展再跟各位做一个汇报。相信大家可能对加科斯关注的同仁也了解到我们重要的一些这个催化剂的事件，在这边再给大家做一个汇报。那首先格莱雷赛呢，在二线及以上的非甲状腺癌的这个注册研究，我们已经完成了入组，而且九月份完成入组，同时我们把这个 CMC 资料的这个 pre-NDA 申请也在九月份完成。那么这个项目的正式的临床的 NDA 呢，会在2024年的这个三四月份完成，目前还在等待患者这个随访数据达到六个月以后，我们就会来完成这个 NDA 的申报。那在格莱雷赛在肠癌中的，以格莱雷赛和西种性单抗的这个治疗三线及以上的肠癌的这个注册研究呢，我们也在今年依旧会得到 CDE 的这个批准，目前注册研究的方案已经提交。同时呢，我们格莱雷赛治疗一线的非甲状腺癌的三期研究也已经提交和 CDE 的沟通交流申请，希望我们在今年的第二个季度启动这个一线肺癌中的三期确诊性研究。那么这个是最初注册研究的一些进展。 对于新药上市申请，刚才提到了，我们会在今年2024年的3月份完成肺癌的二线人群的 pre-NDA 的递交。那么对于发表来讲，在2024年我们会继续发布这个218，就是格兰雷赞联合 SHIP2 抑制剂在一线肺癌人群中的一个长期的疗效、随访疗效、安全性，这个呢希望发布在今年的 ASCO， 那也在积极的准备中啊。那么同时我们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发布，比如说我们的 BAT 抑制剂8263，今年啊也会计划在年中的这个啊欧洲血液肿瘤年会来发布。同时我们会确定这个二期的推荐的剂量。其他的呢，就像在临床研究中的像 Aurora A 抑制剂啊，我们 CD73的单抗啊，这些呢我们都会在今年来确定 RP2D， 来确定下一步的一个临床的开发的计划。好，下一步。同时在2024年我们会有两个 IND 的申请完成，第一个是我们的 P53Y220C 这个靶点的小分子抑制剂，会在一月份完成美国 IND 的申请，同时中国 IND 也会同时提交。那同时我们还有 multiple KRAS 抑制剂呢，会在第二个季度上半年完成 IND 的申请。那还有在后面 pipeline 上面的产品，像我们的STING IADC 的这个抗体的话呢，会在今年确定临床候选分子。另外 GCRD 抑制剂呢也会在今年确定临床的候选分子。对，大会的发表这个我已经刚才已经提到了。那么另外一个补充呢，就是在今年4月份的 AACR 上面，我们会把我们的 P53Y220C 以及我们 TOP7 抑制剂两个小分子的临床前的数据在 AACR 上公布。其他的就没有。好的，以上就是我们2024年未来重点的一些事件，生化剂的事件。那对于公司的产品相信各位也是这个管线非常了解啊。我们主要是在 RAS P53 以及这个免疫抗肿瘤以及密的通路上进行了广泛的这个靶点的一个布局。那么最重要的是在这个 RAS 通路上包含了我们的 SHIP2 的抑制剂3312，那我们的 KRAS GCRD 抑制剂以及 multiple KRAS 抑制剂，那么 GCRD 还有 LEAF 单抗，那么这些产品呢，随着 GCRD 的抑制剂的第一个产品的上市，我们陆陆续续会在 KRAS 这条通路上更广泛的布局，多个竞争、多个靶点的这个化物陆续将推向临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跟我们的 SHIP2 的联合，会把内部的 KRAS 抑制剂呢跟 SHIP2 来进行多项的联合。好的，我就重点就讲这个 RAS pipeline 往下。就没有了是吗？好的，看看各位投资人对于我们的产品管线以及我们本次发布的数据有没有什么问题，欢迎各位的讨论。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感谢领导的分享，下面有请电话尾号2858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各位领导好，我是中兴医药的曲潇逸啊，那也非常感谢龚总的一个分享。我这边的话也是有两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管理层。第一个是关于咱们的这个 KRAS 在胰腺癌的数据， 也非常兴奋能看到就是在二线往后的一线里面有很长的这个 PFS 和 OS 的一个获益，包括对标现在的这个标准化疗也好，还是说跟其他的这个 KRAS 抑制剂相比较也好。然后这边的话想请教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入组的话可能大多数是以这个亚洲人群为主，然后相比较如果要是其他的这个 KRAS 抑制剂可能更多是在海外在进行，所以一个是关于就是人种一个差异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有观察到这个就是亚洲人群或者是白人的这么一个差异没有，然后另外的话也是因为可能在发病上面想请教一下，就是胰腺癌的这个在国内的一个市场的空间，或者是新发患者的人数和海外的一个差距是否就是会有一个流行病学上的这个比较。然后第二个小问题的话是想就是请教一下管理层，可能也是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是这个安进的KRAS 在就是三期验证临床非小细胞肺癌的这个临床上面，是在去年的时候这个 ODAC meeting 上面有这个比较明显这个反对的这个结果。那对于这个结果的话怎么看待就是我们的 KRAS 或者是跟就是 KRAS 加 SHIFT2 的这个三期注册临床的联用上面，在国内预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临床推进的一个方案，或者是未来如果出就是在海外进行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啊？谢谢。
好的好的，感谢您的问题啊，非常好。首先关于这个人种差异的问题，刚才您看到就是在本次 ASCO GI 发表这个大会数据当中呢，我们52例病人有7例来自于欧洲和以色列，那么7例患者中有胰腺癌，也有其他实体瘤的患者，那么他们也有 PR 获得很好 PR 而且长期治疗的这么一个获益。所以同时呢，我们其实在肺癌中呢，也在欧洲、以色列、美国都有入组相应的病人，这个会在今年晚一些时候来公布我们的数据。那么在肺癌人群中呢，也没有看到中国人跟欧洲、美国人在疗效上有任何的差异，都是非常合理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指您刚才讲的是人群大小问题对吗？在胰腺癌中呢，那么根据2022年这个一个月发表的最新的流行病学的数据，中国每年新增胰腺癌人口这个数据是在13万4000多，那么如果按照1%到3%的这么一个发病率的话，每年在3000例。第三期出现的胰腺癌左右，那全球的一个发病率是美国的每年新增胰腺癌患者是59000多，大概是中国的不到一半。全球的数据呢，每年新增胰腺癌患者49万啊，这个是一个全球发病率的情况啊。
好的，感谢。就全球49万的话，其实整体看下来还是挺高的，但是相比较就是国内可能和美国总加起来的话都占比并不是很多，所以就欧洲那边还是会有很高的一个占比。
是的是的是的、
okay.
欧洲我们感觉还是一个非常潜在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啊。对，而且在欧洲病人的治疗选择也不像美国那么多那么的乱，所以在不管在美欧洲开展临床或者将来的上市，还是有非常大的潜力。
好的好的，明白，非常感谢。
另外一个，您刚才讲到这个 Sotorasic 在 ODAC meeting 上面被就是反对票居多，同时3月底呢，这个 FDA 也拒绝它的一个完全批准，但是大家要注意到一条，其实 FDA 并没有撤回这个药，而是把它的完全批准往后延迟，那么到2028年。其实 FDA 呢是我的理解，它是第一方面是认可那么 Sotorasic 在 G12C 抑制剂这个赛道作为第一个药，那么它的上市对于 G12C 突变的病人所带来的一个临床的获益，以及对于就是给病人的治疗选择带来了一个革新。相对于化疗来讲，那么口服抑制剂不管从耐受性、方便性以及疗效上，其实是有提升。只是说呢，它的当时这个三期的注册研究，在研究的执行上， 当时他们是太过于急于求成，是存在有很多执行上的问题，所带来了一些数据的偏移啊，所以因此让他们继续再做另外一个战期研究啊，所以使得他的这个复就是完全停损的时间。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们目前把我们三期确定性研究的方向重点放在了跟 SHP2 抑制剂的联合，在一线肺癌中来开展这样三期的一个研究。那这个做出来这个结果对我们的研究的布局开展没有任何的影响，我们的开发策略是跟他们不一样的，而且跟 SHP2 抑制剂的联合呢，我们
老肺癌的一线，
对这张对，可以看到我们去年在 ESMO 上公布的跟 SHP2 抑制剂联合在一线肺癌中的人，这个 OR 的数据是非常亮眼的。那6%在RP2D 这个剂量指向呢 ,OR 86.7%，而且这个剂量指向我们后面又继续入组了更多的病人，积累了更多的数据， OR 呢依然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结果。那可以看到，不管是跟这个标准的治疗，这个化疗和 PD-1 联用的方案对比，以及说跟其他的 KRAS G12C 联合化疗联合免疫的一个数据的对比呢，目前我们的这个 combo 是存在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此我们也有计划把这个研究将来做成一个 global 的一个注册研究。这个跟 CDE 的沟通交流申请我们已经提交了啊。下一步就是将这个研究我们计划要扩展到国外。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也非常清晰啊，那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嗯，好嘞，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9580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您的姓名，请发言，谢谢。
喂，你好，请问听得见吗？
可以。
丁博士好，王博士好，我是太平洋证券医药行业分析师霍亮啊，今天非常欣喜能看到公司的格亚雷在一线癌上取得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啊，就在二三线的患者中取得一个堪比一线患者的 OS， 啊，这是非常值得恭喜的。那关于这个公司近期业务的进展和这个胰腺癌的数据，我也有两个小问题啊。第一个是因为胰腺癌患者他的 G12C 的占比其实还是并不是特别高，1%-3% 之间。那这样的话，可能胰腺癌的患者以及医生他们在这个 biomarker 筛选或者说做分子诊断这一块的习惯可能并不像肺癌那么多，所以我想知道公司在这个患者教育和医生的教育上未来准备做哪些工作啊，这第一个问题。
这个我来回答一下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了，就是首先呢，对于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呢，坦率的说，现在在KRAS G12C 您大家都知道，像 Amgen 啊、Mirati 啊都在美国、欧洲上市了，但实际上，当然 Amgen 现在碰到了很多的问题，包括在欧洲，其实有的国家其实虽然欧盟批了，但是其实法国实际上是法国并没有上市。那么应该说单药在肺癌的二线治疗当中，其实再去跟 Amgen 跟 Mirati 在全球去做竞争的没有意义。那么最大的亮点在我认为有两个点，一个呢就是在胰腺癌，因为我们是目前唯一的一个进入到注册临床实验在全球，那么这个呢我们也是准备要做，不仅仅在中国，在中国的注册临床实验已经开始了，那么要到美国、欧洲要去做一个 global，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同时去会申请一个孤儿药，在美国申请一个孤儿药，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它在胰腺癌这个本身方面，它就已经很它就它的 global 的价值就会体现出来。那么第二个亮点实际上就是在胰腺跟我们自己的 SHP2 的抑制剂。 在一线期去竞争。那么刚才这个幻灯也展示了，因为 Amazon 是在跟化疗抗争，然后 Mirati 是在跟 PD-1 抗争，两个都是注射的，不管化疗还是 PD-1， 那么我们的两个都是口服，而且三期以上的毒副反应现在是他们的一半。所以我认为就是在 global 的竞争方面，我们还有这样的，主要是从这两个地方我们去竞争。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胰腺癌的医患教育这个问题，实际上胰腺癌的病人，不管一线的病人还是二线的病人，他跟肺癌不一样的地方是，肺癌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病人是在呼吸科或者是肿瘤内科，这些病人绝大部分都是要么就是以前很早做过手术，但是手术以后这个又新发的，或者这些病人从来没做过手术，一发现就是不能做手术的晚期的这个三 B 以上，或者是按病理分级三 B 或者是四 A 以上的病人。那么这些病人的治疗呢，基本上都在呼吸科或者是肿瘤内科。那么胰腺癌因为病人都集中在外科，所以呢，那有一个什么好处，就是在外科的病人，他因为他容易拿到标本。它不像比如说这个肺癌，现在因为它早期的标本都是手术的标本，那个时候可能在外科，在胸外科或者是等等等等，但是呢它那个时候它不用药，它基本上手术切完之后这个测序也都是很早的这个测序，那么有的到晚期的，到如果它复发的到这个肿瘤内科的话呢，它反而这个标本就还是去那个外科找标本。所以这样的话呢，从如果你直接这个病人的这个在外科，他想做测序非常简单，因为这个他基本上病人的习惯，他肯定会我外科在哪做的手术，那我还去这个还会去这个找那个地方去做治疗。而且晚期胰腺癌的发病一送都就送到了就是专门是送到了做胰腺外科的这些专家的手上，所以呢他们就是拿标本要比肺癌呢反而是从机制上是更容易的。所以这个呢，因为现在二代测序呢，现在就是这些外科手术的医生去拿病人的标本，实际上是个很成了一个必备项，所以去做一个测序是非常容易的。
明白，好，谢谢王博士，您解释的非常清楚。那这个的确，患者的这个标本的可获得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我完全明白了。对，那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我们的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临床的计划，就是一线非小细胞肺癌的这个 combo 数据的更新，以及三期临床实验的这个可能的启动。因为我刚才听丁博士介绍，可能这个时间也都是在六月份左右啊。那个我想请教一下的，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公司计划的三期临床的这个患者的这个基线大概是我们会去做 PDL1 给达量怎样的人群呢？然后我们的对照组大概的选择的思路是什么？好，谢谢。
那个现在因为 PD-1 大肺癌一线你比较清楚，就是说现在如果 PDL1 大于等于 50% 的是用 PD-1 单药治疗，是吧？然后小于等于49或者是小于等于1的全部是这个 PD-1 加化疗。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是会选这一部分病人，就是选 PDL1 小于等于49的这一部分病人。然后呢对照组就是 PD-1 加两个化疗，就是寸膜加粒子肽。
明白。谢王博士，我追问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三期临床的这个入组的人数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范围？好，谢谢。
现在当然这个注册临床试验的方案还在交流，就是 我们在下半年启动，也不一定是六月份了，就是因为它这个我们等着现在的 PFS 的，就等着现在的3312 combo 的 PFS 的数据的成熟，然后呢正在跟 CDE 的交流方案进行交流，还没有最后确认，因为等跟他们就是确认了我们才能够对外公布。大概你知道了，其实也能简单的 roughly 的一般的，你要是一线用 PFS 的话，这个数据也就是你基本上也就是不会超过500人了啊，大概四五百人大概这样的一个总的。
明白明白，非常清晰。好，谢谢王博士的更新，我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
好，谢谢。
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8451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好的，管理层，今天非常荣幸啊，就是能够有这样提供机会，我是新增医药治疗系统，然后我这边有两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在就是 PRS 管线上的一个分布布局的，就看到我们其实是有那个 G12C， 然后那个就是 Multi KLAS， 然后以及就是即将就是 PCC 的这样一个 G12D， 那想请教一下，就是三个产品后续我们怎样一个定位的差异啊，以及就是说后续在胰腺癌这样的一个就是适应症方面，就是我们是否会考虑就是就是作为这样后续产品的这样一个首发适应症，这样的话后续在出海方面其实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协同啊，这个会是第一个问题，谢谢。
的确是我们，你看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KLAS 这个 pathway 当中的布局，实际上除了这个 G12C2 之外，我们在 Multi KLAS， 然后G12D 跟 LEAF， 这个 LEAF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拿到临床批文了，也是专门针对胰腺癌的。它实际上 LEAF 是一个circulating marker 在胰腺癌方面，在晚期胰腺癌。那么当然 G12D 是发生率最高的。那么这些呢，其实当然 Multi KLAS 它除了针对 G12D 之外，那它主要是还有 G12V、G13、Q61H 等等等等，就是多个，加上 LEAF， 加上现在的 G12C， 将来甚至Multi KLAS、G12D， 还有都是新处在胰腺癌方面，将来我们推到这个在胰腺癌的 frontline， 就是胰腺都需要做 combo， 所以这是我们整体的在这个方面的一些布局，都是。绝大部分是跟胰腺癌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这个在胰腺癌这个肿瘤方面，在这个适应症上面，我们有几个产品可以 combo 一起来推进。实际上你知道胰腺癌当中还有一部分病人是 P53 mutation 是吧，这个那我不知道最近大家关注这个消息没有，就是CD73 我们的抗体，虽然我们做 CD73 的抗体，这个国内已经很多家做了，这个我们也上半年就能够完成爬坡实验。但我们这个 CD73 虽然我们主要是针对我们的 STING， 就是 IAEC 来做的，但是呢，其实的单药呢，我们也在往前推进。现在呢，别的公司在胰腺癌方面的 combo 其实结果也是不错的，所以也是一个。也是小分子已经在胰腺癌了，然后抗体现在也是最近刚出了不错的临床结果，所以我们基本上就会未来我们在胰腺癌方面我们可能会有几个组合产品。
好呀，感谢。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就是还是可能刚刚也问到的，就关于那个我们一线的这样一个实验的设计，就是我们因为现在整 PFS 数据嘛，想听您就是描述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等到怎样那个 PFS 数据，我们就愿意就是开就是跟西普联用这个实验，那怎样那个数据的话，我们可能会继续去考虑跟 PD1 去做这样的一个就是一线的协同。
那个余力你回答一下。
我们这 PD1 的联合其实拿到了 CDE 的批件，但是没有开。这个其实我们也是看到同类产品的数据哈，像 Sotorasib 跟 PD1 联合看起来是不能耐受的，他们 后面也没有再继续公布新的数据，他们甚至都用了这个 loading， 就是 loading dose 的方式，就是先用 KOL 计算去单药，然后再加 PD-1 这么一个方式，为了克服安全性的问题。其实那个 Mirati 的Cetuximab 跟 PD-1 的这个 combo， 它的安全性也不是很好。你看可以看到它的这个TIE 发生率啊，是三级以上的 TIE 发生率在 65%， 那还有 6% 的病人因为 AE 它停止用药了。当然它现在还是在往下推进，它的在 PD-1 大于50%的病人中去做这样的三期研究，但我觉得这个 risk 还是挺大的。首先它这个疗效我并没有觉得比现在 PD-1 单药高出很多， OR 的结果来看没有高出很多，而且它的这个毒副作用也不见得比 PD-1 加化疗安全性会更好，所以这个研究最终结果如何我觉得还是有些 risk。 就我们是两个小分子药的联合，您看从安全性上来讲，这个三级的 TIA 的发生率显著要低于这个目前的同类的在研的研究以及 SOC。 我认为这还是一项这个未来的这个基于患者的需求为核心的一个临床开发的一个正确思路了。
明白，好呀，感谢两位领导，我这边没有更多问题了，谢谢。
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2758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发言，谢谢。
哎，那个感谢王博士啊，感谢管理层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啊，我是中信建投医药研究员沈毅。那么我们也非常高兴看到公司在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数据的同时呢，其实也是不断推进了研发的一个推进。那我这里也有两个小的问题，第一个的话是关于我们这个 QSG12C 因为今年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个这个 NDA 的动作。那当然投资人其实现在也会比较想关心我们就整块来说的话，在后续的一个商业化上我们大概是一个怎么一个计划比如说是可能偏向于自己去全部自营还是会有一些这个部分 combo 的这样一个动作这个是第一个这个问题。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关于这个我们的一个研发研发这块的一个支出这部分的一个计划的话，我们在未来几年的一个大概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两个问题。谢谢王博士，谢谢领导。
QSG12C 的上市以后呢，我们就是我们目前还是计划去做 MIH， 就是负责这个中心市场。我们生产现在是委托天津的凯莱英，还是继续用委托的方式做。但是将来在这个医院的这种学术推广 promotion 这块呢，我们在谈合作伙伴，其实有那么几家在密切的谈判的过程当中，都已经有的都进入到了一些后边的一些细节的讨论了。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不会再建很大的团队，我们基本上会有大概有十几个人的团队去，就是一方面负责跟生产的沟通，再一个就是商业配送这一块，就是配送到一些这个商业配送。所以像准入中心市场我们可能去做，然后就是 marketing 这一块，其他的我们主要是找合作伙伴。所以这是商业，这是2182的这个计划。那么整个的研发呢，应该说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整个的经济比较困难，资本市场也比较困难，但是呢我们还是加克斯从成立的第一天，其实我们在确认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在核心项目我们还是要推进以全球市场为目标。所以呢这个呢到现在依然没变。所以你看我们绝大部分的项目核心项目的临床预期都是在美国完成。我们在美国也成立了一个这个将近20人的团队，现在在美国的临床预期 全部是我们自己完成，我们就不用再找 CRO 了，因为这样的话从效率上，从这个项目的数据质量上到费用各方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在中国的临床试验当中，我们都是自己做，从 Phase One 一直到注册临床试验到 NDA 的申请，就我们总共临床团队有100多个人，分布在北京、上海跟波士顿，所以整个的研发，可能我们的管线当中，你们可以看到，就是不管是 MAPI KRAS、KRAS G12D、LEAF 等等，现在有5-6个项目。到今年马上 P53 1月底要申报 MD 在美国，现在有5-6个项目都处于全球前三了，所以呢，那么当然现在在这个现在资本形势不太好的情况下，可能在谈这些这个 collaboration license out， 可能会大家会更关注这个临床数据，所以呢。我们但是临床一期数据至少我们到今年我们又会有几个节点，你比如说像P53 YRNC 我们就要申报 IND， 然后 MAPI KRAS 申报 IND， 然后呢像这个 STEAM 我们今年会确认 candidate，像 Aurora A 现在这个已经在美国在一期了，我们也是全球第二，那么今年年底会出一些数据，像8263像 BET inhibitor 我们这个已经上临床好几年了，在临床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我们在美国完成爬坡了，你知道这个项目 BET inhibitor 现在今年德国那家公司叫 Master System，它是17亿美元从美国买的，从 Constellation 买的，他们已经推到三期，今年要上市了，这是 BAT 这个项目一次 proof concept， 他们在临床上的三期的剂量是125毫克，我们呢要逼他，我们现在目前这个项目在全球是最 potent 的 molecule， 我们大概是0.1毫克，就是0.3到0.4毫克，比它要低好几百倍，就是，然后Aurora A 现在我们在已经爬了3个剂量组，在美国也是比这个目前只有李来在我们 Lilly Pharmaceutical 在我们前面，然后所以今年有很包括 Shift 2，大家也知道就是去年这个 AbbVie 跟我们 terminate 啊这个，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数据。我认为是全球最好的数据，因为我们的临床用药剂量刚才展示了一下，新出我们是2毫克，在这个跟 KRAS G12C combo 的时候，我们单药其实也就大概2P2D 剂量是4毫克，所以呢，那个诺华在这个项目上是全球第一，它基本上是在20毫克。现在全球披露数据最多的就是诺华、辉瑞跟我们，然后但辉瑞还更少，在去年的 ASCO 上披露数据，它基本上临床剂量还没有确定下来，但是在跟不同的 combo， 在跟 ALK combo， 在跟 RAS inhibitor combo， 在跟这个还有这个 ERK inhibitor combo， 他披露了一大堆的这个5-6个combo 的数据，现在他的 RP2D 剂量还是在40到80毫克，在摸索，到现在还没有公布 RP2D 剂量。所以 Shift 2我们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有二代，我们的这个临床剂量包括 potency 都要比他们要高10倍到20倍，然后 Batic 这个是我们大概要高这个200到300倍。这个 potency 在临床的剂量要低200到300倍，包括 P53YR0C 现在全球只有一家公司叫 PMB， 然后在临床二期，我们一月这个月底就要提交，向美国提交我们推测的 未来的临床剂量也要比 PMV 是它的一半，所以这几个 molecule 可以说就是不管是 SHIM2 不管是 MAT2K-RAS 还是 P53 还是 BET 还是 ARAA inhibit， 我们应该说目前在临床上我们都是跟同类的比的话，我们都是B 是全球前三，我们也是 BET molecule。
哎，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王博士的解答，也非常清楚，我这边没有问题了，也预祝公司今年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啊，谢谢。
好，谢谢。
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提问，他的问题是：之前披露了 NSCLC 上 CRAS G12C 和 SHP2 的 ORR 数据 ，MPFS 数据成熟了吗？SHP2 后期国际临床的开发策略是什么呢？请领导解答，谢谢。
能听懂。
你们说我们 PFS 数据成熟了没有？
你回答，你回答。
对，刚才其实有讨论到，目前我们的 MPFS 还没有成熟，那但是我们今年会在年终的时候，可能在 ASCO 上来发布这个 PFS 的数据，目前正在准备投稿中。然后其实全球的开发策略呢是这样，就是我们在中国已经积累了充分的数据了，也已经获得了这个 combo 的 RP2D， 那么中国的山西这个注册研究会先行跟 CDE 去进行开始交流，同时呢我们也在欧洲和美国来已经在准备开展这个 combo 的一个剂量一个桥接的研究，这个在准备中。当然刚才王博士也提到了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个状况也会取决于我们这个步伐到底会走多快啊，也是感谢大家后续继续给我们支持了。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感谢领导的解答。由于时间关系，本次会议到此结束，请问领导有没有需要总结发言的呢？
我简单的说几句吧，其实大家问的问题都是一个现在从公司的整个的开发策略呢，我们可能刚才各种在解答问题的时候也差不多回答完了。我尽管现在不管香港市场非常糟糕啊，这个大势我们扛受不了，这个但是我们依然认为，就是把我们的产品定位在全球，我们依然认为这是一个中长期的策略，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咱们在医保的定价跟支付方面实际上对现在的新型的 biotech 公司其实还是定位在中国只有中国市场的产品，我们认为还是不可取，还是要定位在全球，所以这个策略呢我们不会因为现在资本市场的这个波动而改变，所以我们所有的项目我们还是要把核心项目做在全球前三，不仅仅是一个速度上的全球前三，从我们的 SHIP2 从我们的这个 MAT2K-RAS P53 包括现在已经上临床的，也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除了在速度上要做全球前三，更重要的我们是要做 best molecule 啊，至少在临床前在临床一期我们都是一个 best market， 所以被我也相信随着资本市场的今年可能还有很困难的时期，然后我相信资本市场的这个恢复之后，最终大家还是要 based on 特别 biotech 公司还是 based on 这个产品的研发开发，我还是对这个非常非常这个坚持。那么我们除了在KRAS pathway这个 53进行蓝成药的靶点方面，我们应该说是全球最领先的公司啊。在这个路径当中的布局，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更展望在肿瘤免疫的在 PD-1 之后的这个第二代的肿瘤免疫的 2.0 时代的到来。我们大家知道 PD-1 2013年上市之后，实际上在这个最近的十年期间，其实并没有解决 PD-1 无效的病人。那么我相信对于肿瘤免疫来讲，最大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就是 PD-1 不能解决的问题。那么公司呢依然坚持，尽管外界的环境资本环境很恶劣，但是我们还是坚持我们在开发肿瘤免疫的立项的时候，我们针对的课题的立项就是要针对肿瘤 PD-1 无效的病人。那么 PD-1 无效现在用什么方面解决，当然有不同的这个学术的成果。那么我们还是坚持，就是说因为 PD-1 对 cold tumor 是无效的。然后为什么是 tumor 是 cold tumor 呢，是因为免疫细胞不能从淋巴结当中游走到肿瘤组织当中。所以我为什么去选择 STING， 主要是考虑到它能够诱导免疫细胞从肿瘤从淋巴结当中走到肿瘤组织当中，然后能够把它激活，把 cold tumor 变成 hard tumor。 我认为我们团队依然认为只是这个 PD-1 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已经今年我们非常就是我们研发人员很激动人心的临床前瞻研究结果，我们今年能够拿到这个 clinical candidate，我们应该是能够去这个明年我们应该能够计划能够 IND 申报。所以这也是在 STING 做 IADC 的 payload 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依然是全球领先的。因为有 STING 做 payload agonist 做 payload 的公司，现在全球大概就3-4家，只有一家上临床。Mosana 虽然前面的经历了很多的问题啊，这个现在又重新启动。所以从这些蓝成药的靶点，包括 RAS 的 pathway P53 跟 MYC， 到肿瘤免疫的 2.0 去解决 PD-1 no response 的这些病人，我认为这都是这个现代我们肿瘤病人面临的问题，也是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我就讲这么多，哎，谢谢。
好。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本次会议已结束。
The meeting has ended.